来看《生命记》二章，《生命记》二章呢是讲了几场仗，以及他们在38年旷野的过程。二章和三章的上半段，是一个整体啊，从二章一节到三章十一节是一个整体，那都是在讲在旷野的过程和两场战役。那为什么这么安排呢？我们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能明白。那昨天我们看见了一章的最后一节说，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加底斯巴尼亚就是派探子的地方，就在那儿呢。他们先说不去，后来听说神的审判下来了，就是要在旷野去转几十年，然后一代人都要死了，儿子和女儿都会进去，妇人都要进去，进迦南，然后他们又要去打，打了呢又输了，所以就在那儿待了许多日子。我们知道昨天从生命记我们分享的这个读经的角度和原则，知道神开始借着摩西做回忆啊，借着这个回忆来教导新一代人。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读圣经也是这样的角度。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是过了40年之后，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也许20岁，那20岁呢，干脆就前面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也许40岁，40岁呢，发生这些的过程呢，我其实是还是孩子的时候，所以摩西开始讲这些的时候呢，我是坐在底下，我是在来听老一辈他们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我要进迦南了。我要进迦南和当时面临的情形是一样的，人还是那些人，还是很高大，城还是那些城，也还是很高大，地还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没有变。我又兜了一圈40年，回到原点，再做一次选择。我们都知道40是一个测试的数字啊，在圣经里，测试就是呢，神给了我们40之后呢，回来再做一次选择。所以我们看见士师记里面总是太平40年或者太平80年，之后呢又不行了，就是测试不过关，输了，就是又选一次选错了。在这呢，以色列人40年之后，新的一代上来，他们要再做一次选择。所以摩西呢，这叫考前呢，要给他们一个属灵的辅导啊，让他们做对的选择。这就是神的心呢，真的是盼望我们在做选择的黄金时间里，总是要先去做对的选择，不管怎样去做对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昨天的内容。那放到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呢，摩西昨天把前一代人这个糟糕的事情啊，这个糟糕的选择讲完之后呢，他开始讲二章的这些内容，对以色列人的帮助是什么？对新一代人，就告诉他们，无论什么样的境况，都在神的手里。这是今天对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安慰。二章呢有两个部分，上半段呢这个仗就不打，就他们过摩押地，过这个西尔山，就是以扫这块地方，过亚门。我们都知道这个摩押和亚门是罗德的后代，那个以扫呢是雅各的哥哥啊，是那个以撒的后代。那他们其实跟以色列都是亲戚来的，还是挺近的亲戚。那因为以色列都是雅各的12个儿子是出来的一个族，所以神呢在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神因为借着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给这些的后裔呢也是有应许的啊。虽然到最后呢，这几族最后都被到最后也都被灭了啊，也都被掳了啊，那是很后面到以色列的几百年以后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到像亚摩利人或迦南人的境况，所以神给他们的安排呢，就是让以色列人不能去搅扰他们。然后呢，对于二章的26节往后一直到3章的11节这个部分呢，打那两个王呢，神的命令就是呢，就把他们都灭了。所以我们把1、2、3章拼起来看呢，就会看见都在讲打仗。第一个呢是在讲神告诉以色列人打，以色列人不敢打。第二呢，神告诉以色列人不能打，过去就好了，而且要付钱。第三个呢，神告诉以色列人一定要打，你一定会赢。所以有的时候打，有的时候不打。那打的时候呢，一定能赢。这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因为这些事摩西讲的时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都是发生了。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 我们可以去考古啊，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神的预言是不是得应验，我们从科学的角度都可以做啊，这就是本真实的事。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我们来读，然后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坐在那听摩西讲，讲完我们的心里就像用水洗过一样，我们就要避免像前一代人那样啊。假设我是个以色列人，我避免像父辈那样应着景象，我要知道神真的大能啊。所以什么能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壮起胆子进去迦南，面对同样的环境进去迦南，是神的话呀。而这些话，而这些作为，若不借着前一代人给出来，那这后一代人他们怎么能得着呢？所以我们越往后啊，我们今天在新约已经2000年的过去了，基督来了之后2000年过去的人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多么属灵有力的位置。前面神的话语已经启示完全了，这本圣经成型都已经快2000年了，成书，而且几千年里面神的作为啊，不停的在积累啊，就是显明。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比以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我们信靠他，都更多的神的启示啊，神的作为，让我们去回想，让我们去默想，让我们去回忆，就跟摩西这个一样。但反过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再拒绝的人啊，未来得到的审判一定是会比祖先的人要大的。所以神总是这样的原则，给的多，要的也多。所以以色列人后一代呢，他们蒙福在哪呢？他们可以坐下来听摩西讲前一代的事，然后神的话呢也借着这些作为流淌出来啊。所以看见呢，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呢，我们前面一个点就看见，就是总是神在带领了，所以新的一代人他们就很心定了，他就知道不怕啊，他不需要慌啊，不需要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打得赢打不赢，他只要听神的，神说去打就一定能赢。为什么呢？就像2章25节，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神让他去打西实本王和这个巴山王的时候，就说他们的名声在全地都会显明的。但是呢，神的供应在这样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断过。所以以色列人当他把自己放在我要去为我的地上的供应，我要去为我的生命的生死来做安排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陷到抱怨神与神不一致的地步。因为我们做决定是凭眼见的，凭经验的啊，凭肉体的感受的。神做决定，神是万有的神，他是超越时空的，我们肯定跟他是不一致的。正常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去以扫那个地方打打可能还行，因为以扫跟他们都是一个父母生的，也不是什么巨人族，也不是什么高大城强的。如果要以色列人选呢，他一定会宁可选打以扫啊，打这个摩押罗德的后裔，也不会去打后裔，也不会去打那个迦南地的人。所以我们凭着眼见，我们做的选择一定跟神是反的。我们知道呢，后面2章26节往后打的这两场仗呢，这些也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是哪个一族呢？跟这个迦南人是一宗的，都是韩的后代啊，都是韩的这个迦南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场仗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就像一个演练一样。演练什么？就演练要进迦南前，你试一下同样族的人，你看你们打不打得过。他们能打过，而且打得很好，使全地都因他们发颤伤痛。因为什么？因为神。所以这些话呢，再讲出来，再坐在那默想，就像清水呀，洗净我们的心呢，我们里面就干净了，就有力量了。所以第二个点呢，我们来看什么？这个过程中神的供应啊，是怎么供应的？就是二章的 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在说什么？这在说就算他们不是去打，他过别人地还要去买以扫的粮食，买以扫的水，供应哪里来呢？神会给他们。所以神在一章二章拼起来呢，借着摩西让我们看见一个图景呢，我们在背逆神的时候，那就是一章的最后，我们的结局呢就会在加底斯住许多日子。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情形，就在那别扭啊，就在那拧吧，就跟主犟啊，就不肯啊，就是我一开始不肯去打你又定我的罪我现在要去打，你又让我死了很多人。而且想一想，这就是我们里面那颗心跟神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得在一个地方一直待着，没办法动。然后等了过了几十年之后呢，这几十年里神就一直行的事，就是让我们看见就算我们不打仗，他也给我们充分的供应到一个地步，一无所缺。第二章的第七节，神常与我同在，一无所缺，在一切所办的事上赐福于我。到最后呢，在那两场仗上让我们有彰显天下人面前彰显名声的这种大能力。所以这个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就对坐在底下我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啊，听这个父辈的讲故事的这个是个极大的冲击啊。因为我面前也面临这个征战啊，大家想一想这个过程，这个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一个看客，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基督徒们一样的？因为这件事不是，我不是一个看客，我每天也要去做选择。当场在听的以色列人不是一个看客，他马上就要过约旦河了，该怎么往前走啊？前面打的那两场仗只是小仗了，因为只是两个族了，整个约旦河西所有的迦南七族啊，高大的城墙的什么巨人族都在那儿呢，还没动呢，我也要去面对这样的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呢，摩西的话是极其有意义的，就会让我思考啊，我该怎么做，给我鼓励啊，反面的正面的，那一章是反面的，二章就是正面的。所以这个会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和他的作为才是真正让我们有力量和信心去胜过我们环境中那导致我们软弱跌倒的那些拦阻，那唯一的源头我们只有靠着神的话，靠着默想他的作为和他的律法，我们才能做对的选择。求主带领我们。